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小臣范首辅，正义有天助，内阁乾坤转，盛衰有定数。
汪洪被夏言镇住了，他害怕气势汹汹的夏言，却也不愿认输，还了几句嘴，夏言彻底爆发了。他离开了自己的座位，准备冲上去打汪洪。好在旁边的人反应敏捷，及时的把他拉住，这才没出事儿。在此之前，张聪一直在现场冷眼旁观，不动声色，颇有点黑社会大哥的气度。但是情况的变化超出了他的想象。既然脸已经撕破了，夏言已经顾不得什么了，他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找到了后台老板，大声怒斥：张聪，这都是你搞的鬼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这算是以下犯上了。张聪也毫不含糊，清清嗓门准备反击，可还没等他做好热身，一句响亮的话突然横空出世：请张首辅即刻回避此案。说这话的人是给事中孙应奎、曹变。应该说孙曹两位仁兄是很有点法律修养的，因为他们的话放在今天是有特定法律称谓的，叫当事人回避。可惜他们虽有律师的天分，但张首辅却没有法官的气度，准备送出去的骂人话被退了货。张聪啊，气得眼珠都要蹦出来了，他心想，你们存心捣乱是吧？可是张聪站在原地憋了半天，才发现竟然无话可说。掐架估计掐不过夏言，讲法律也讲不过这两个突然跳出来的二愣子。百般无奈之下，张大人只好走人，临走时抛下了一句愤怒的留言：哼，你们等着瞧吧。老板都走了，其他人也别傻呆着了，一起撤吧。于是这场奇特的庭审就此结束。但是张聪已经决定把小人做到底了，他一刻也不敢耽搁，立刻向皇帝打了小报告，说他发现了一个反动团伙，此团伙组织严密，除夏言外，申请回避的两位法律专家也是资深的团伙成员。嘉靖表扬了张聪，把这三位仁兄一股脑的关进了监狱。张聪闻言大喜，他想这事情看来就算解决了。可是他忘了一点，嘉靖先生的智商比他可要高多了，于是就多了下面这句：让他们从速审讯，把供词给我，我要亲自过目。这下子玩不转了，冤枉到家的法律专家孙应奎、曹变自不必说，夏言更不是好惹的，想从他们口中得到供词，只怕要等到清军入关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这几个人还打不得，毕竟他们目前还不能划入敌我矛盾。 这种领导主抓的案子，如果搞刑讯逼供，最后只会得不偿失。该怎么办？没有办法。就这样，三法司、刑部、督察院、大理寺的多位同志们搞了几天几夜，绞尽脑汁，终于得出了一个上报结果。薛侃的奏折是自己写的，彭泽指认夏言指使，纯属诬陷。对张聪而言，这是一个极其悲惨的结论。很快，嘉靖就做出了反应，他释放了夏言、孙应奎和曹变，并给予亲切的慰问。但是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了结，嘉靖又一次发火了。他这辈子最恨的不是小人，而是敢于利用他的小人。张聪先生要倒霉了，这回不是降职就是处分，没准儿还要罢官。可惜他没有想到，嘉靖并没有这样做。作为一个聪明的皇帝，他用了更为狠毒、别出心裁的一招。不久之后的朝堂上，在文武大臣的面前，嘉靖突然拿出了一份文稿，面无表情地对张聪说道：这是你交给我的，现在还给你。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于是张聪先生准备找个地缝钻进去了。这件事情办到现在，终于光荣谢幕。最后我们陈述一下此事的最终结果。张聪因所设陷阱被揭穿，人格尽失，前途尽毁。彭泽因参与挖坑，获准光荣参军，也就是充军，为国家边防事业继续奋斗。薛侃虽说并非受人指使，但是骂皇帝没有儿子，犯罪证据确凿，免官贬为庶民。夏言监狱免费参观数日，包食宿，出狱最终的胜利者。张聪算是废了，虽说他四肢俱全，没啥明显缺陷，但从政治角度上看，他却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残疾人。皇帝不喜欢，大臣不拥护，连他的同党都纷纷转做了地下党，唯恐被人知道和张大人的关系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夏言先生却正红得发紫，热得发烫。但凡是个人，就知道这哥们儿不得了，张首府都不在话下，还有谁敢挡路？于是一时之间，夏言的家门庭若市，前来拜访者络绎不绝，什么堂兄表弟、远房亲戚、同年同门、旧时邻居，一股脑全都找上了门，弯来绕去，只为了说明一个古老的命题：苟富贵，莫相忘。而在朝廷之中，深夜，因为白天实在不便，上门攀谈、指天赌咒、发誓效忠者更是不计其数。这一切都被张聪看在眼里，抱着临死也要蹬两腿的决心，他使出了最后一招——致仕。这招通俗说来就是避避风头，等待时机，是一个极为古老的招数，无数先辈曾反复使用，这也充分说明了其可靠性和有效性。 但遗憾的是，这招对夏言并不管用。因为面对大好形势，夏言并没有被冲昏头脑，他始终牢记自己的打工仔身份，全心全意为领导服务，早请示，晚汇报，从不结党。嘉靖先生十分满意他的服务态度，一高兴，大笔一挥，就给了他一个部长，礼部尚书。于是张聪的希望彻底破灭了。嘉靖十年，他退休回家，不久之后又跑了回来，几年之间来来去去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可惜的是，无论他怎么闹腾，却始终没人理他。正所谓，不怕骂，只怕无人骂。混到了骂无可骂的地步，也着实该滚蛋了。嘉靖十四年，张聪申请退休，真心实意童叟无欺，经过反复挽留，也就那么一次。由于本人态度坚决，因为他实在不想混了，皇帝陛下终于批准，并加以表彰，发给路费。黯然离京的张聪踏上了回家的路。十一年前，他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春风得意地迈入京城。十余年的风雨飘摇，由小人物而起，却也因小人物而落，世道变化，反复无常，不过如此而已。但是张聪并不知道，其实他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。对比后来的几位继任者，这位仁兄已经算是功德圆满了。他亲手燃起了嘉靖朝的斗争火焰，却没有被烧死，实在是阿弥陀佛，上帝保佑。当然了，张聪先生能够得到善终，还要怪他自己不争气。和即将上台的那几位大腕级权臣比起来，他的智商和权谋水平完全不在同一档次。张聪离开了，想起当年争爹的功劳，嘉靖也有几分伤感。但我们有理由相信，皇帝大人的感情是丰富的，心理承受力是很强的，而为了国家大计，要忘记一个人也是很容易的。所谓以天下为己任，通俗解释，天下都是老子的，天下事就是本人的事。所以对于胸怀天下、公私合营的皇帝而言，张聪不过是个木偶而已。现在第一个木偶已经用废了，应该寻找下一个了。嘉靖十五年，皇帝下谕，礼部尚书夏言正式升任太子太傅兼少傅，从一品，授武英殿大学士，进入内阁。第二个木偶就此登上戏台。夏言其实很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他成为了第二个木偶，并且自觉自愿，甘于担当木偶的角色。从这一点上说，他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机灵人。夏言的确比张聪聪明，所以他的下场也比张聪惨。因为嘉靖先生似乎一直以来都坚守着一个人生信条：活着是我的人，死了是我的死人，化成了灰 还要拿去肥田。当然，在当时，夏言先生还没有变成饲料的危险，因为他还有很多活要干。成为内阁学士的夏言并没有辜负皇帝的希望，他确实是个好官，干得相当不错，至少比张聪强。虽说他的提升也有迎合皇帝、投机取胜的成分，但是能够混到今天这个地步，还是靠本事吃饭的。夏言是一个十分清廉的人，而且不畏权贵。当初干跑腿的时候，就曾提议裁减富余人员，压制宦官。那时他虽然官小，却干过一件震惊天下的事情，痛骂张延龄。说起这位张延龄同志，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啊，横行天下20多年，比螃蟹还横。当然了，嚣张绝非偶然，他是有资本的，孝宗皇帝的小舅子。凭着这个身份，他在弘治、正德年间很吃得开，无人敢惹。然而夏言惹他了，他上奏章弹劾张小舅子侵吞老百姓的田产，可是送上去后没人理，连皇帝都不管。要知道当时是嘉靖初年，皇帝大人自顾不暇，连爹都弄没了，哪有时间管这事儿啊？而张延龄是一个十分凶狠的人，准备搞打击报复。可是他没有想到，夏言比他更为凶悍。还没等张国舅缓过劲儿来，朝中的内线就告诉了他一个不幸的消息，夏言又上了第二封弹劾奏折，而且比上一封骂得更狠。张延龄气疯了，恨不得活劈了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。不过对于夏言的攻击他并不担心，毕竟此人人微言轻，无人理会，翻不起多大的浪。如他所料，第二封奏折依旧没有回音。然而没过多久，他又得到消息，夏言上了第三封奏折。他想这人莫不是发疯了吧，但夏言并没有疯，张延龄却真的快被逼疯了。因为夏先生的奏章并不只是上中下三集，而是长篇连载。之后夏言又陆续出版了奏章系列之痛骂张延龄第4、5、6、7部，这才就此打住。之所以打住，绝不是夏言半路放弃，而是因为这事儿解决了。奏折一封接着一封，连皇帝陛下也被搞烦了。于是他在忙于争爹的斗争之中，还专门抽出了时间料理了张延龄，退回了霸占的田地。他宁可得罪张国舅，也不敢再惹夏先生。这就是夏言的光辉历史。当日的夏行人就敢动朝廷高干，现在成了夏尚书、夏大学士，估计啊，除了阎王之类的传说人物，天地之间已然没有他搞不定的人了。除了刚正不阿外，夏先生还有一个特点，廉洁。对官员们而言，这可算是要了老命了。领导不下水，问题 就难办了。偏偏夏学士反贪力度又格外凶猛，于是一时之间朝廷风气大变，哭穷叫苦声不绝于耳。综合说来，夏言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，这个人不贪财，干实事儿，心系黎民百姓、国家社稷，他的才干不亚于杨廷和，而个人道德操守却要远远高于前者。在他的管理下，大明王朝兴旺发达，蒸蒸日上，发展前景十分看好。但夏言毕竟不是雷锋叔叔，他也有一个致命的软肋。夏先生这辈子不抽烟，少喝酒，不贪钱，不好女色，除了干活还是干活，但他竟然十分享受这种郁闷的冒烟的生活，因为在枯燥单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诱惑——权力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赵岭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